题目是得胜和成圣的生活。前面还有位坐，可以坐前面。这边也还有两个位置，都可以坐啊。各位，我很随便的，大家不要太拘束啊，就尽量轻松哈。前面有，这儿也有，这儿有，姐妹这儿有。好，那个得胜和成圣的生活，也许我们不一定要讲成得胜成圣这么文绉绉的或这么属灵哈，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比较满足的生活，快乐一点的生活。那很多的基督徒大概觉得我们信耶稣，或者有人这样讲说，我们是得救了但是没有得胜，我们是称义了但是没有成圣，我们死了以后会上天堂，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在地狱一样，就是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感觉。那我在日本，其实在每个地方这种感觉也非常强烈。事实上我在台湾，我也常常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也常常觉得自己很痛苦，很难过。这样讲起来，我想每个人都相当同意哈。那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在这两天六堂的课里面，让各位觉得更得胜还是更想死啊？我求主帮助我们哈。我先要回到基督教最基本的，就是我们信仰最基本的。不管你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一定要都提一下哈。就是如果你们常常听我讲道，就请你原谅我的啰嗦了哈。各位，基督教是一个恩典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最基本的是恩典的宗教。所谓恩典的宗教并不好听，意思就是说人是在一种坏到极处、可怜到极点，人完全没有任何办法靠着自己，不管是过去、现在、将来，能够有丝毫靠着自己的努力、励志、意志、吃苦、耐劳、读经、祷告、做好事、做好人、参加培灵会、听到讲道，我继续讲，背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任何我上述的这些属灵的，我们放在脑袋里面或我们不放在脑袋里，你懂或不懂的这些办法，让我们脱离我们的苦难，让我们进入一种不再苦难而蒙福的境界。基督教深正统的基督教，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我们非常强调这一点。这一点虽然我们非常强调，但是是基督徒非常容易忘记的，就是人绝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包括现在、过去、将来，在天上或现在，我们可以独立的靠着自己使我们有丝毫脱离那个苦难，进入那个美善的那个环境，不可能。我们能够有任何的美善、改善、变好，或者有永远的好，完全任何一个时候完全靠上帝的恩典。这叫基督教是恩典的宗教。当我们说基督教是恩典宗教的时候，我也必须说，各位，我冒犯很多人，必须说这样的教义虽然各个宗派都口头上承认，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在大多数的教会、大多数的神学院、大多数基督徒心里面，我们不以为然。那有的时候不以为然，是我们因为没有多懂圣经；有的时候，多数的时候不以为然，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恶。那我们就在这种情形下，我在每一个地方都讲，我会讲努力，我会讲人该有的努力，我更会讲要背十字架，我更会讲要读经、祷告、舍己等等。但是我要一定要提醒， 你我讲的什么都忘记，什么你都不接受，但如果你要是一个基督徒，你不能忘记我们凡事任何时候都是完全因着上帝的恩典得到拯救，得到永生，得到胜利，得成为圣。那这个是我要先讲的，任何一个时候，这都是我的强调，任何一个时候我讲或不讲，我们百万亿万兆兆每件事都靠神的恩典，是我所有要讲的前提，这个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然后我要说，当我们知道一切是靠着上帝恩典的时候，这后面有很多的道理，有很多的教义神学，就包括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全善的，人是因信称义的，人是因信成圣的，人是因信得胜的，等等，这有很多很多的教义。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耶稣的顺服成全了什么事，这是很重要的教义。我也很希望我能在这些方面总是提到这一点，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但是我不能每次都只讲这些，讲这些讲几百个钟头也不够，这也不是我这一次会讲的重点，但是这也是我提的。我提的第一个重点是，我们基督教一切要靠着恩典。第二个，这个恩典是表现在重要的基本的教义上，特别是因信称义，耶稣为我们死和复活。那么这两个我觉得很重要，是我们骨干，甚至也是我们的骨和肉和皮的部分，我不去多讲。我要讲的是这次题目里面，但是这个前提总是我刚刚讲的这两点哈。我们得胜，我们成圣。先看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哈，《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九节，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啊，这个经文各位说起来可能也算是属灵的经文，你也不太会觉得这是什么很特别的经文，只是有点属灵，但是你不一定懂它的意思。我要从前面读起，然后我讲一件事情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那样的苦楚。我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下面就是我刚读的这一句经文啊，我们断定自己是必死的。好，保罗写这段话是什么状况下写这段话？这个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在保罗在这个时候是绝望了，就我们是一定死了，我们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这种状况如果照字面讲，可能不太是我们每个人常有的状况。各位，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艰难的时候，我们都有想死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举目无亲、举步维艰、四面楚歌的情形，没有路走。你在日本读书、工作、家庭都会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还没有到我们已经活不下去了。事实上可能刚好相反，各位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刚才有地震嘛，对，等一下失火了或地震了，再大一点，我们所有的镇定都没有，都跑出去了嘛。在很危险的时候，你就想活下去；在很平静安稳的时候，你就想什么时候跳楼。那真是奇怪哈。所以跳楼的人如果有地震，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想自杀人有地震赶快逃下去，还是哦正好，我不知道。就人有这个矛盾，你要你死你就想活下去了，要你活下去你就想死了。就我们是有这样的矛盾哈。我常常想那个自杀的人或者想要自杀的人，最好自他自发的办法就是把他饿关在一个房间里，饿到他想吃想得不得了，然后在旁边给他牛肉面闻啊，他就很想吃了、啊、你不是想自杀吗？他会说我不想饿死。好，这个我们现在不管哪一个时代的人，哪个时候的人，我们都有很痛苦然后活不下去的时候。保罗现在说他活不下去，他碰到这种情形，他实在活不下去。我倒不是在讲自杀的问题，不再讲忧郁症的问题，不再讲我们碰到什么失业啊、离婚啊这些困难的问题。我们在讲到说，不管是别人造成的或我们造成，不管是地震海啸，或者是有人在地铁放毒，这都在日本发生过，或者是我们像听说王菲的状况，就是婚姻让我们有忧郁症，让我们想要死，或者是啊，各位，这更普遍了，就教会，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听到我在教会里受伤的事。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两千人，我无时无刻不听到。那么无时无刻不听到他受伤，而且是常常是教会的人造成他的伤害，然后叫他非常痛苦啊。各位，我也是无时无刻不碰到这种事情，包括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在教会里面，这我们都有。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犯错，有的时候别人犯错，有的时候我们双方都有犯错。保罗在这里应该是没有犯错，他碰到很大的困难，他活下去的力量都没有了，不是活下去力量都没有了，他说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了。各位，不是不能活，连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了。那但是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所以这是我这次要讲的。其实可能应该你们平常也听过，只是或者是你们小的时候听过传统的保守的牧师会讲，现在倒不太会讲了。就是我们活不下去了，我们在这极度的苦中可以有一个好处，而且不但可以有个好处，这个好处恐怕是你在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的，就是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基督教是一个恩典的宗教，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基督教是因信称义的信仰，就是这句话，你要靠叫死人复活，叫瞎子看见，叫瘸腿行走，叫创造天地万物，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为你死为你复活的上帝，你随时都要这样。但是我们不太可能这样。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这样？我们所有都没有。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怎么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你看神学的书，你看属灵的书，你听培灵，过得胜的生活，成圣的生活，大概不外乎多读经、多祷告、多奉献、多侍奉，然后常常看属灵书籍、爱主等等，有各种属灵操练，有的时候要进食、祷告等等。这是我们常常讲，你要得胜嘛，你要多熟悉圣经嘛，圣经是我们圣灵的宝剑嘛，我们要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不圣洁魔鬼的攻击非常多，所以你要圣洁，要善良。我这几天还在跟一个曾经才十八岁的女孩，不是现在十八岁，但曾经已经是做过援交女的，你们懂这个字吗？就是 就是厨妓，已经做过这样，他不是家境不好，他也吸过毒，他不但吸过毒也已经犯过毒了，那么神恩待他，让他重生得救悔改，然后现在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开始，就是有一点新的生活，他也受洗了，他很感谢主。那么我跟他讲了，跟每一个我们教会受洗的或者是弟兄姐妹朋友都这样讲，你现在信耶稣了，你觉得很好了，上帝爱你救你，可是魔鬼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你的，你的老我也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你，你要好好开始读经祷告，学习跟学习做一点家事，说谢谢，要我说如果可能的话尽量不要上网啊，我知道对，尽量把电脑和手机关起来，我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对我们大人小孩都困难。我来日本的印象最深刻就是一上地铁，哇，每个人都在那里看一个手机哈，就好像盯在那里了。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我来讲圣洁成圣得胜生活，我说你要胜过魔鬼，你要继续成长，不能没有这些，你一定要从这些小事上做起。不过那些让我以后再慢慢多讲吧，我现在还是要说我们能够成圣，能够得胜。我说成圣得胜不是说什么到非洲去宣教这一类的事，我说成圣得胜就是你过一个你觉得哎呀是一个这个上帝也蛮喜悦我也蛮喜悦的基督的生活，我活着我觉得上帝对我的活的方式很快乐，我觉得我自己活得也很快乐，我说的就这么简单，就是这种生活我们要怎么才能有，为什么我们都没有是读经祷告操练对付自己等等都是对的，不过我还是说叫我们不靠自己，你什么事都不要靠自己，你努力的不上网，你努力的不打手机，你努力的断绝一些坏的习惯，你努力的勒住舌头关闭你的耳朵，你努力的做这些事。我所谓勒住舌头就是不讲不该讲的话，关闭耳朵就是不听不该听的话，会有人讲不该讲的话，就是有人喜欢听不该听的话，哦，包括我们做牧师的，我只喜欢听那些闲言闲语，好，这些都是操练，好，但是我还是说让我们学习着总在一种状况中操练，就是我们不能再靠自己。我讲两件事情各位，我们都被罪恶辖制，罪恶辖制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是愤怒，有的时候是嫉妒，有的时候是担心，有的时候是忧愁，各位，有的时候是绝望，各位，这些情绪你再想想看，我当然年纪也大了，我也经历过忧郁症，我也吃过 Prozac 就是那个抗忧郁的那个药，我也吃过，我到今天还要需要吃安眠药，我睡眠也有问题，所以你看我并不是那么健康啊，你说本来就不健康，对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每个人都有困难，然后我现在比较多体会一点，就是人掉到一种情绪的深渊里面的可怕，我觉得好恐怖啊。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六七年前的时候，我不太能睡觉，我不太能睡觉的时候，我不太敢睡觉，因为包括在中午我一睡，我一发现我睡着了，这很奇怪一句话，睡着应该发现不了的，那就还没睡着嘛，我一睡着我就突然会惊醒，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突然被吓醒，就那个时候我吃了一段时间 Prozac 就是很恐惧。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就是忧郁症的，就是现在这种年龄越来越多了，各种层面的，有的老的有的小的，就康牧师就是有的时候他说我会有一种很愁苦，愁苦到一个深渊，哎，刚好我小时候做过这种梦，你们做过这种梦吗？ 从很高的楼上，我到现在还会做，从很高的楼上掉下来。你不要点头，掉下来是一只不能着地的。哎，各位，你可以着地没有关系啊，啪，粉身碎骨也着地了，但是一直往下掉，然后就被吓醒了。圣经里有描述，你知道地狱就是这个。我听过有人说他不怕地狱，他不知道地狱是什么。地狱圣经里的形容是无底坑，就是我刚做的梦，你掉不到底的。地狱不是十八层哎，不是十九层哎，你掉不到底的，那是恐惧，那是深渊。在圣经里面有人说，从创世纪开始，上帝就救人脱离那个深渊，创世纪的创造就是脱离那个深渊，渊面黑暗。上帝的拯救叫人脱离那种很恐惧的深渊，这很可怕。我讲这个就是，这些都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有的经验，有的是忧郁，有的是害怕情绪，有的是愤怒，那种愤怒啊，我自己现在也有点体会。但老了很多东西毛病都出来，都不太能克制，有时一点小事就很生气。今天早上我见证也有讲到，哇，很生气，如果不是神在我上飞机的时候给我一个前面一个拦阻，我都不知道我会跌倒到什么地步。愤怒那也是个情绪，对，这些我们多多少少会体会。那可能男人最普遍的就是情欲嘛，情欲引诱也很痛苦。我知道很多包括牧师上网色情网站摆脱不了，好痛苦。我知道年轻人有些那个玩 game 也是很痛苦，那个被那个捆绑，那都是情绪或者情欲。可是这些东西我们多少知道不好，我们不太能摆脱，但是最少有个好处，就是我们知道那不好。各位，你知道罪恶的力量在哪里？罪恶的力量不在嫉妒，不在骄傲，可能在骄傲了，但我们先不讲这个啊。不在嫉妒，不在愤怒，甚至我们先说吧，不在骄傲，不在悲伤，不在绝望，这些所有的这些情绪，我刚刚讲的，从一个角度来讲甚至是好的。你不要搞错了，所有的情绪感情，我不知道日文叫什么，英文叫，我们说 feeling 好了，你的感情都是上帝造的，而上帝造的每一个都好。这是我们基督教又是一个感恩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的上帝在每件事上作为都充满了慈爱、善良、美好、荣耀、正义，每一件事都美好。我们基督徒基本上即使看到地狱和魔鬼，我们都还有个正面，因为我们知道地狱和魔鬼也在慈爱全能上帝的掌管中间。我们有个很正面的看法，就是上帝所造的一切都很好，所以情绪包括欲望都不是坏的东西，甚至都是好的东西，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但这里我们在今天先不去谈它了哈。如果你对我所讲的有所怀疑，我一定应该有点怀疑了，应该有很多的怀疑，你可以回去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九节以后的经文，那里讲到说，包括忧愁、懊悔、恐惧、自诉、自恨、责罚，这些情绪都是好的，因为情绪或者欲望或者感情都是上帝造的，都有它美善的部分。它的不好跟所有的东西一样，它的不好是当上帝不成为这一切的主宰的时候就会不好，但这我们也不去多讲。我还是说，这些东西让我们失败，让我们跌倒，这不太难了解，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要讲到罪恶那个最大的力量，或罪恶力量的基础在哪里。我再说一次啊，不是嫉妒， 不是色情，不是好色，不是贪婪，不是骄傲，不是愤怒，不是忧愁，不是这些我们非常熟悉和了解的。你绝对想不到罪恶的力量从哪里来，你会不懂，我读给你听。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五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没有先讲罪，他也没有先讲鬼，他也没有先讲撒旦，他先讲死，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最熟悉的经验。虽然很奇怪，我们没有一个人死过，死过你现在就不在这里了，但我们知道，我们看到那么多人死过，我们也一直都很怕死。小孩子懂事就是他开始怕死，我们都会有。那死的力量从哪里来？五十六节，死的毒钩就是罪。这个话很容易了解，你犯了罪就会死。下面一句话不好了解，我刚讲了半天就是要讲这句话。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英文我不知道，日文 The power of sin is law。 罪的权势不是色情网站，罪的权势不是毒品，罪的权势不是骄傲，罪的权势不是鬼附身，这些都我们知道的。罪的权势，也就是罪恶的力量，是律法。这是叫你想不到的一句话。律法是上帝的话，这个世界没有比律法，除了福音以外，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的话，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无比良善、圣洁、公义、正直的呈现。律法是上帝旨意的呈现。罗马书第二章保罗说，犹太人知道，因为律法知道上帝的旨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通通都是律法。整个圣经里，新约旧约里很多律法，十诫是律法，登山宝训是律法，罗马书十三章，我告诉你们，最妙的道里面含有律法，爱的律法，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律法。这表达上帝的本性，也表达上帝对他儿女的要求，是圣洁、善良、美好的。可是保罗说，律法是罪恶的权势。那什么意思？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今天不去多解这些啊，但是我们要提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可以说同样重要的一句话。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这句话请你多多的思想，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怎么会这样？各位，因为色情网络而生的恶欲，你懂？因为毒品而生的恶欲，你也懂？因为一个男人欺负一个女人，我看到那个而产生的恶欲，你懂？因为看到下流的镜头或者黄色的小说而让我心中产生恶欲，这你懂？看这个我们太多了，你看到不好的东西产生恶欲，你懂？他为什么说律法叫人产生恶欲？好，你有的时候会听到的解释，就是根据底下保罗讲的， 法是圣洁、善良、属灵的，这是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这我们一再肯定，律法，上帝的律法，甚至人间的律法也多少反映出一点上帝的律法，不管多么不完全或扭曲，还是多少反映出一点律法是尤其出自上帝那绝对的圣洁、善良、美好，永远不能改变，只能被成全的。但他说律法生的恶语，一般的解释我以前看到，包括奥古斯丁解释，就是说律法叫你不可贪婪，他不讲还好，一讲你就想贪。而有人讲一些很幽默的一些例子，譬如说在火车上电车上，这是紧急呼叫电铃，你不要按哦。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地方，譬如说捷运啊，紧急呼叫你按了你没事就要罚款1万块2万块。哎，我知道，我小的时候更是这样。那我想按按看，我就想按按看。你跟小孩子说那个苹果不可以吃，他就会想吃。所以有人说，一个命令，一个好的命令或者坏的命令，一旦产生，就会勾起我们不遵守那个命令的心。这样解释可能有一点对，但这不够深入，也不够完全。我想也不是保罗这里的本意。这是我要讲的，就是我一直在这里要讲的，就是这个，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各位，我知道现在是下午时间，在台湾现在也是要午休，没有午休现在也很累了，我们上午服侍一天，所以我们很累了，但是也希望你还是稍稍用点脑筋哈，稍稍用点脑细胞去想一想，应该不太难。当你听到一条命令的时候，不管是圣经里上帝的命令，或者是牧师给我们的一个建议，譬如说我们每天是2点半开始，请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迟到。各位，这是不能说命令，也算是一个命令。或者假如是很严格的，我们是2点半飞机起飞，你绝不可以迟到，这是一个命令。迟到飞机不等人的，这是一个命令。你听到这个命令或者其他千千万万命令，你听到，哎呀，你现在这次健康报告，你的胆固醇太高了，以后医生说你从今天开始少吃一点虾，或者说不可以吃虾，这是一个命令。或者医生说你要每天运动，这是一个命令。你听到一个命令，而且这是一个好的命令，你要运动，你要少吃海鲜，你要多读圣经。你想想看，在你最正常最健康的反应下，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你的反应应该是，那我就要遵守，对吧？你听到一个很健康的命令，我的意思就是一个律法。当律法颁布以后，包括上帝的律法颁布，当上帝的律法颁布给亚当夏娃或者给以色列人，当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颁布你们要彼此相爱，登山宝训的这些命令的时候，听到的正常的反应就是我要遵守。各位，这你们下午脑细胞很多都在昏睡中，现在应该还可以想得到，我应该讲的没有错，也没有太深吧，不太难懂吧。当律法颁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我要遵守。各位，所有的错就在这里，所有的错就在这里，亚当夏娃的错和人类所有的错就在这里。错在哪里？错在我们不知道一件事，上帝的律法颁布我们不能遵守。你是永远要记得这件事，当我们到天上应该不会忘记了。我们没有办法 靠自己的励志，靠自己的决心，靠别人的劝告，说我可以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为你不行。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候可以靠着自己遵循上帝的丝毫的一句话，不行。所以你说啊，那康牧师你讲的真的很玄，更不玄。其实你们都会讲，我们只能讲一句话，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讲，任何时候都应该讲，但我们常常忘记讲，记得的时候也是口讲，心没有讲。当上帝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当上帝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上帝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个不可以吃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我才能遵守。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就是我这三天要讲的。我们现在可以下课了，如果你记得的话。叫我们不靠自己，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对上帝所造最优秀的人，照理说因为人有意志，最优秀的人就是亚当夏娃和他所有的后裔，就是你我，产生一个最基本的反应，就是我要来听上帝的话。你错了，你的私欲被勾起来了，你不能遵守。你错了，你不要听任何一次的讲道见证，看听到某个人伟大的爱人舍己的见证，你说哦我也要，因为你不能。各位，人需要认识这一点。我不知道那些没有犯罪的天使是不是就在这一点事上认得很清楚。我可以从北极星一直飞到什么地方，只要半个光年就飞到，我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如果不是上帝托住我，我连走一步路都不行。好，我在讲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一切要靠上帝。我也在讲因信成圣和得胜的道理，我们只能靠着上帝。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我要从另外一个经文切进去哈。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讲两个关于祷告的事情。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讲一个寡妇和不义的官，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讲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两个都是祷告，两个都讲到祷告，可是一个祷告，两个祷告也都有一样的意思。我们主要要提一下这个18章前面这个祷告。耶稣叫人祷告不可灰心，前面他先讲一个故事，他说这个世界，他说有一个城里面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第一个人物实在是太容易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有官，这世界上有官，但是官呢，他除了会打官腔以外呢，他都不会，别的都不会，他不会帮百姓做事情，他不会，他不怕神，他也不尊重人，他很狂妄，很自大，官僚。各位，这个你我都非常熟悉。第二个人物是在这个城里，这个官所在的城里有个寡妇，这我需要说明一下，寡妇在那个时候是很穷很可怜的。今天寡妇不一定穷不一定可怜，尤其好莱坞的寡妇，越寡妇她越有钱。这以前的寡妇是非常可怜，你看路德记就是要讨饭的，而且讨饭还要去自己去捡东西的，捡人家剩的东西吃，寡妇很可怜。好，这个世界上有官，但是官不管民。这世界上有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应当被同情和帮助，可是第三个人出现了，他不但没有帮助可怜同情寡妇，他还伤害这个寡妇， 天天欺负这个寡妇。好，三个人，官、寡妇、坏蛋，欺负寡妇的坏蛋。那寡妇没有办法，他就去找这个官。那官呢，因为是一个坏官，所以他不理这个寡妇，他不帮这个寡妇的忙。那这寡妇呢，就天天上访啊，对不起啊，就你们最好不要笑，我们是不谈政治的哈。那么这寡妇就天天去找那个官，说你一定要帮我这些忙是吧？这个官呢，有一天就烦了，因为这是一个可怜的，应该是个老寡妇，不是一个年轻俏寡妇，要不然那个故事要另外写下去，这官一定会欺负这寡妇，但是大概是很老的，但是是很坚持到底的。所以官就说了，哎，他我也不怕神，我也不尊重人，不是寡妇天天来烦扰我，每天都说，哎呀，青天大老爷，你帮个忙吧，每天都在那里，每天都在那里，每天都在那里，也没违法，但就在那里，那你真是受不了了。你也不能开批斗会，他人家已经那么大了，你也不能够怎么样整他，你都不能，他就天天烦你，你也躲不掉他，他反正是寡妇没事干了，对不起哈，他就天天在烦你，烦到最后受不了了。好了，我帮他伸冤。他讲了三种人，几种现象，不好的官，可怜的寡妇，还有这个寡妇欺负寡妇的人，以及最后这寡妇的案子最后居然被平反了，就是你继续不断的去找嘛。各位，这个我也有经验，我们台湾现在的官蛮好的，以前的官哇也是，你去什么区公所啊这些地方办事都很难的，人都是很凶的，你都是他那个栏杆都好高的，我这矮个子都要踮着脚看着他讲，然后办一个最简单的事，回去，这也没带，这也没带啊，很麻烦。但你每次都回来，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啊，好，烦死了，下次不要这样了啊，有还是帮你办了。这我们了解，哎，我们不了解的是，耶稣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耶稣居然把上帝比作不义的官呢？各位，你们大概从来不会想上帝是不义的官吧？我们每个人做见证、祷告、听到、讲到，哎呀，上帝善良、公义、伟大、荣耀、颂赞都归于神，神是很好的。是我们说这些话，常常都不看圣经的，好像生活也没有去想一想的。主说，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六节特别说主说，而没有说耶稣说，所以这个主可以指耶稣，也可以指上帝，特别强调他的权威。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我一点不是在亵渎上帝。如果你看一看的话，应该很清楚看到，主说你们听上帝所说的话，那不义之官指的就是上帝。现在所有的脑细胞都应该复活了哈，刺激一下。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不义之官说的话，我再讲一次，我不尊重神，也不尊，我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不过这寡妇天天来烦我，我就替他伸冤吧，免得他来缠磨我。好，马上应用在你身上。你是一个穷寡妇，你是一个可怜的寡妇，你被欺负，你被一个对头，对头可以翻成撒旦，你被人欺负，你被你公司老板欺负，你被日本人欺负，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日本人吧？你被支那人欺负，或者你被谁欺负都可以哈。你被人欺负，你被你老公欺负，你被你老婆欺负，你被你儿女欺负，你有个对头天天在整你，于是你就求上帝替你伸冤， 你就求上帝把你的对头关起来，或警告他不准再来缠扰你。你求上帝，他多日不准。你求了多久了？你向上帝祷告多久？他多日不准，因为你没有给他贿赂，因为你没有找什么中南海的人压他嘛，所以他根本不帮你伸冤，他不放在你心里。好，总统府也一样，我们海峡两岸都平等待遇，那你怎么办？各位，你祷告上帝没反应，你怎么办？各位，你来教会寻求耶稣，耶稣没给你答案，或给你的答案是更坏的，或给你的带领更糟糕，你怎么办？各位，我们的办法就，我就不信了。我们的办法就，我就不求了嘛。我今天天天求求求求，他不听，那换一个上帝嘛。孟子就这样讲的，你进到时候就去献祭，到时候就献祭，你所有对神明的礼都做到了，结果还是天旱，还是天雨，还是不丰收，就换一个神。这是孟子讲的，反复不听则换社稷，社稷就是神，换一个。啊，我们台湾是最灵，你这神明不灵啊，马上就换一个。听说那个六合彩开的时候，就是抽奖开的时候，你那神明告诉你没中奖，就把那个神丢在淡水河里，所以每次开奖完就一大堆浮尸留在淡水河上面。换一个神，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现实的。我说这话并不是讽刺，各位，我希望我有同情心，我对人不想信下去，我希望我能同情，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艰难。我们牧师只能讲一句话，你要好好信耶稣，但是我们希望讲这话不是没有心肝的，因为非常刚那个线断了一下哈，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不是没有心肝的，我们不是不知道人的痛苦。各位，我也告诉你，上帝不是不知道，所以特别有约伯记这卷书，还有圣经，还有很多地方都谈到这一类的问题。但我们回到现实，就是说你祷告上帝没有听怎么办？没有听继续求啊，继续祷告啊，继续信啊，到还是不听怎么办？好了，那就算了，那就开始远离上帝，到最后就不信了。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重点在哪里啊？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重点在讲我们在人生有很多苦难吗？重点在我们要常常忍耐吗？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不知道为什么翻信德，这里就是信心。他我再来的时候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信心吗？也就是说我再来的时候，我看得到有人仍然信靠我吗？也就是说我再来的时候，有人仍然向我祷告吗？好，我现在说了，各位，当你祷告的时候没有蒙垂听，当你继续没有蒙垂听的时候怎么办？孟子合理的，我们的人性都会说，那就换一个神，那就不要信了。我还是说，我只能劝你，你要继续信下去，而且希望越信越坚定。你说我办不到，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办不到？你知道你为什么办不到？你办不到，你不能继续信下去，是因为你不是寡妇，因为你还有资源，你还有可以靠的，你还有可以求的，你还有力气。如果有一个人欺负你，那个对头不管是撒旦或者是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教会里面的或教会外面的，有人欺负你，有人伤害你， 不管是癌症细胞，或者伤你最爱的人，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这些我们在教会里都看得到。我们教会上个礼拜开始为一个小孩祷告，才3岁血癌。那一个礼拜，我们每个礼拜三代祷的都是一些叫人真是好痛苦的事。3岁的一个弟兄，不是3岁的他的父母是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个24岁的男孩子也是血癌，而他是母亲的骨髓移植给他，就是最后救命的一根稻草，但是反应不好，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过去，不知道，就骨髓移植失败了，最后一招失败了。我们祷告求主医治这孩子，不是3岁的，24岁的，求主让他的母亲仍然有信心。这样你要我说啊，你怎么都没信心，你才很差劲，我不大说得出来这句话，但是我能够说的也只有这句话，你要继续信靠耶稣，因为没有别的路。当我们继续，当我们不信的时候，大家就有别的路，那个路就是我找别的医生，我找别的律师，我找别的官，我找别的东西，或者我自己最起码还可以做到一件事，我脚不进教会我可以吧，我的脚要听我的话，我的膝盖不跪下来，我的膝盖可以听我吧。各位，这就是信心，基本的信心，我们始终要有的信心。不管你是皇后或是寡妇，不管你是乞丐或者王子，不管你是丑小鸭或者天鹅，不管你在最好的状况或最坏的状况，基督徒，如果你要继续是一个基督徒，不管是得救的、得胜的、成圣的基督徒，只有一个条件，只有一个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就是你要信下去。你信，看自己如同是一个世故无缘的寡妇，除了求上帝以外，你没有别的路走。即便上帝对你看起来好像是很不讲道理的官，你也要求他，因为你要看到你没有别的可以求，这就是最伟大的信心，也就是唯一的信心。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寡妇，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生病的，我们希望我们生活中没有人来整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主让我们不要碰到任何的魔鬼、任何的疾病、任何的地震、任何的海啸，我们不要碰到这些，主求你给我们平顺的日子、平顺的婚姻、平顺的身体、平顺平平安安到见主的面，天天如此，我们希望这样。但是如果生活中我们没有这些，我们可以继续求，但生活中如果我们不但没有这些，我们又失去了更多。不管你是越来越平顺，我祝你越来越平顺，我祝你越来越好。其实你们不知道，我知道，因为我来这十几年，差不多20年来日本，我看你们是越来越顺利。以前每次来这里在 ABC 的时候，都是哎呦哦，那个人又进监狱了，那个人就是被抓到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又怎么样了。而现在都是哎呦，他又离婚了，就有资本离婚了，你看 都是一些比较进步了。我们华人一定是这样嘛，吃苦耐劳，一定金钱也多了，然后小孩也比较，以前是哎呦小孩在道路怎么办，这里还没站稳，现在是哎呦小孩不读书，你看都有资本不读书了，你看你们的情形在进步当中。我希望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学识、我们地位越来越好，我看到是这样。但是不管你越来越好、越来越有钱、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我也不知道这样下去到我死了以后有没有一天啊、哦，日本的 NHK 新闻，我们今天的新首相是一个华裔的什么什么谁谁谁啊、哦，以前他在 ABC 教会，哦，对不起，你们教会聚会的哈。你不管在很富裕或者很贫穷，或者很健康，或者很疾病，你需要有一个态度，那就叫信心。 就是你是一个穷寡妇，你没有别的可以靠。其实这比喻跟下面一个比喻非常像，你是一个法利赛人，你所有的律法都行得很好，你的道德学问都很好，你是个税吏，你是一个黑道，希望你在上帝面前都看到我没有可以夸口的。主啊，可怜我，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在上帝面前始终要有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希望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你都不要依靠自己，你应该很努力，应该很上进，也希望你的环境、公司、社会、家庭、身体都在最优秀的状况，但是你有最优秀的状况，你使用这些，你强化这些，你却不是依靠这些。你要看自己像一个寡妇，像一个被欺负的寡妇，像一个已经活命指望都没有的，你只能依靠那个叫人死而复活，而我们常常觉得是不理我们的不义之官的上帝。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这段经文我们不是太熟悉，我们也不太常看。我猜我们不太常看，因为这段经文算起来是比较负面的经文。如果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赐给我们今年丰收的神，赐各样的宾士轿车给我们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成功中，他就让我们更多的成功。我们在建立了十个分堂的时候，他就用我们所建立的分堂再建立了二十个分堂。我们的上帝是大而可畏的，是小而可亲的，是祝福我们的，是让我们富裕健康成功的。各位，我说这话并不是说灵恩派的弟兄姐妹错了，因为神的确是祝福我们啊，的确我们也应该求这些啊。各位，我们不应该求天天有海啸啊，我们不应该求有碰到不义的官，我们不应该求碰到癌症的。注意，你刚刚听我讲的，我一再讲，我们希望我们健康富裕，不要碰到任何的灾难。我们求，这是耶稣叫我们求的。但是我们态度始终是，那不管怎么样，就算我们合理的求，一个都没有实现，我们还是信靠上帝。你说这就叫迷信？我说这就不叫迷信，因为我们有个坚实的、合理的基础，这样做，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看到上帝曾经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罪死而复活了，圣灵就在我们心里确定这位上帝是爱我们的。这是第一章二十一节那里讲的，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且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们先不要讲得胜，我们先不要讲成圣，我们先讲站得住。其实这几个都是相关系的。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其实如果现在再来一个小小的震动也是很好的，就很临场感。各位，你就很希望能够坚固。各位，一直摇是很不舒服的，一直摇一直动是很不舒服的，我们心里会很害怕的。我们不可能长期在，如果天天这样摇，我一定搬家。天天摇，常常摇，有的时候你坐飞机，我有过这个经验，有过经验，一直遇到不稳的气流，就一直在那摇。虽然我都知道啊， 从来没有一架飞机是因为气流而掉下去的，所以再摇也没有问题，但是很不舒服。环境可以一直摇，环境恐怕也会常常摇。我们心也一直常有起伏，可我们的心并不能稳定。但是神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在基督里，在教会里，在信心里坚固我们和你们。这表示写的人和不写和收信的人，虽然一个写一个收信，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需要基督坚固我们。高我们就是上帝，高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给我们恩典，第二个是给我们工作。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完成工作，给我们工作叫我们发挥他给我们的恩典，而且这是活的，越多的恩典就有越多的工作，越多工作就有越多的恩典。高我们，他用于应应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说圣餐是恩典的记号和印记，又是保证。那个印保证我们能够得胜，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这个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真是觉得，我希望所有灵恩派和福音派的弟兄姐妹多了解这件事情。圣灵的工作重点不是叫我们什么被击倒啊，说预言啊，医病啊，赶鬼啊，这里面有的是对的，有的不一定是对的。圣灵的工作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今天所看到的经文虽然是保罗写的，但跟约翰福音是非常一致的。圣灵的工作，一个是安慰我们，灵恩派弟兄姐妹不喜欢安慰，他喜欢更正面的，但是这里的安慰是一种在心里坚固的安慰，而且是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各位，可能有人开始喜欢神学，很多人说哎呀，只有在灵恩派以后，十九世纪以后，大家才比较注重圣灵，这是错误的。我很喜欢的神学家加尔文和路德，路德和加尔文都很强调圣灵的工作，都非常强调基督的生活，包括我们要得胜，要成圣，我们非不断的要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不可。那个圣灵的工作倒不是像很多人想的呈现在我们外在，可以医病，可以赶鬼，可以按手，可以叫人起来行走。各位，这些都是真的，这些不但是真的，我也求主让教会今天能够有更多这样的神迹奇事。我非常希望今天的教会弟兄姐妹、牧师、传道人能够有医病赶鬼，特别是医忧郁症啊这些心理上病症的人。因为虽然我没有得过，但是我稍稍经历过一点，我觉得那实在太痛苦了。这种我们心理上的艰难，当然身体上艰难，实在是太痛苦了。我们很希望我们的祷告能够有医治人身体、改善人环境的能力，但是这些我认为神不是常常做这些事，即使在灵恩派教会里面，我觉得非常少，可能几百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在几年中间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也就是在我们99%的人和生活中间没有这些。我觉得我这没有任何冒犯圣经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冒犯圣灵的地方，就神迹其实不是常常出现的，病得医治不是常常出现，我是说神迹式的不是常常出现。虽然我们求，虽然一些很特别的环境改变和我们身体心灵得医治，虽然我们求我们也信，但是不常常出现。可是圣灵做一件事是每个信徒每天每时必定有的，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他告诉你上帝是爱你的，即使你得了最痛的癌症，他告诉你上帝是爱你的，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改革中的神学这叫 Assurance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给我们的确据。各位，那不是你会说方言，不是你击倒在地上，那不是你看到一个异象，不管那是真的或假的， 我的意思说，就算真的，那也不是每个人有的，就算真的你也会忘记。各位，圣灵的工作，上帝的工作，在将来新天新地里，我们内心和外在的世界通通都有，而且完全一致，而且是完美的。今天在现实的世界，圣灵的工作主要是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不是在外面把那些邪鬼邪神通通都消灭，把那些疾病洪水都消灭，而是在我们心里给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心。他安慰我们，他坚固我们，他在我们动摇的时候使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的，他在我们流泪哭泣哀伤的时候，他让我们觉得上帝是不义观的时候，他让我们仍然天天去打扰上帝。上帝，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求，我就是信你，你一定要帮我伸冤，你不帮我伸冤，我还是信你，我就是只能打扰你。各位，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我们在患难中，上帝让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在这特别讲安慰的神，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这段讲赐安慰的神。什么叫做赐安慰的神？什么叫做发慈悲的父？安慰这个字啊，你们就是这个字其实就是保惠师那个字的名词，保惠动词，或者说这两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保惠师的那个字好像叫 parakletos，那个字就是他在你的身边，在你旁边安慰鼓励责备提醒激发你，就是从你的心里让你有力量。各位，这个千万不要把它想成一种唯心论，就好像心想事成。我们很多时候乱把世界上的话用在我们的信仰上是不应该的。我们不是什么心想事成，不是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不是这些，我们没有那种唯心论。我们是圣灵在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心中很软弱很可怜，环境是有对头欺负我们，环境是没有任何改善的时候，圣灵让我们继续的信靠上帝，而且得到一种确实的，虽然我们常常把这个跟我们的心理作用混在一起，一种确实的有把握的从上帝的话来的，从耶稣基督十字架来的，我们能得到，我也只能说安慰鼓励提醒。耶稣在讲到我会赐一位圣灵保惠师给你的时候，用的字跟这个字是字根是一样的，上帝安慰我们。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这里没有讲，虽然我们可以求，圣经有些地方也讲，但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不能指望他一定把灾难挪去，痛苦挪去，艰难挪去。我们可以求也应当求，但是我们一定可以在一切患难中得到安慰。求圣灵帮助你，癌症不一定会去掉，失业的艰难或者其他艰难不一定会去掉，但希望你能得到安慰。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多受基督的苦楚，意思可以是了解成像基督那样的苦，那样的委屈，那样的艰难，也可以使，也可以指基督苦楚，就基督为我们所发出来的苦楚，像基督那样的苦楚，或者是像基督那样痛，或者像基督，不管是怎么样的基督的苦楚，是靠基督多得安慰。我再一次说，希望这个你不会觉得太负面太消极，这是圣经上的话，他没有说把患难挪去，他甚至没有说我们就得到力量，他说我们得到安慰，而这个安慰的活出来 是对别的人。我很怕讲这种经文，我很怕你们听这段经文，我讲这段经文就讲成圣法兰西斯的那种故事，多么的舍己啊，多么的忍辱负重啊，多么的能够用中国大陆话，多么像雷锋啊，绝不为己，专门为人，一天到晚就扶老太太过街，一天到晚就是忍受这种为着什么伟大的事业怎样怎样怎样，那个人性好像都没有了。各啊，我不管雷锋先生多么伟大，或者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人，好像都有这二十四孝啊什么，这都不是人呢，都是一种超凡入圣的那些有光环的人，还是人哈、哦。各位，我们是凡夫俗子，我们希望不多。我们希望就是我有机会能够扶一个漂亮小姐过街就好了，怎么从来没碰到过？怎么都是老太太？对不起啊，我希望拾金不昧，结果是那是一个大富翁，然后就很看得起我，就提拔我。各位，我们人有人性，即使在堕落的世界里，有非常邪恶的人性在我们心中。这些人性的欲望感情不一定是坏的，但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还是需要认识，上帝让我们受到一些艰难，我们也求主让我们除去这些艰难，也在这些艰难里学习成熟和长大。但是的确他在这里说，我们得安慰，我们受患难是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所以愿弟兄姐妹，你更有钱，你更有学问，你更有地位，你更懂圣经，你更会讲道，更会医病赶鬼，但越来越不是为着自己。我不喜欢把它讲成一种道德的劝说，我不喜欢讲到这是一种灵魂深处闹革命。共产党跟我们讲法很多地方很相似，但是有个绝对的不一样，就是我们是以神为本，一切是以神。我没有要攻击共产党，我也没有要攻，也要称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是世界的思维，都有它的优缺点，都有有的时候有些地方比较适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比较不适用，都有一些很大的罪恶。罪恶的轻重程度各不一样，那不是我在这里要讲的。我要讲的是我们。好好的相信我们的上帝，在罪恶的世界，起码在这个时候，我们不管世界改善了多少，改变了多少。各位，我也要说，因为我上次在 ABC 的他们退休会有讲，这次在你们这也一样讲。很多人刚才因为在电车上也有人讲，所以我还是重复一下吧。基督徒不要搞错了，你不要以为世界会越来越坏，你不要以为我们信仰正统的信仰就是世界最越来越坏，坏到最坏主就再来了。各位，这并不是正统的讲法，虽然是正统讲法之一。圣经并没有说这世界会越来越坏，圣经也没有说这世界会越来越好，起码就正统的讲法，对不起我这样说，这个世界有些地方越来越好，有些地方越来越坏，有些地方完全没有改变。我觉得人心一点都没有改变，说人心越来越坏，我觉得不是。你看看古今中外的历史里面那些人的残忍下流，古今中外历史我们今天有的地方还比不过了，说谎虚伪下流残忍，我不觉得人心有改变。科技有进步，各位你们谁还用以前三年以前的手机或十年前的手机？下一次你听到我听到任何一个人说这世界越来越坏，我就说你去用你的旧手机，不要用新的嘛。各位，在抗生素发明了以后，人的存活率活了很高，我们的寿命增加很多，我很高兴我活在抗生素发明以后的时代。科学有很多的进步，科技有很多的进步，我们也在其中享受，社会也有很多的进步，我们也在其中享受。很多地方有进步，很多地方没有变， 很多地方是越来越坏，我想水啊空气的肮脏恐怕是越来越坏，但是有的地方有进步。你像伦敦 Dickens 的时候，那个雾都啊，那个空气之脏啊，而现在干净多了。重点不在这世界会越来越坏或越来越好，重点在世界越坏也好越好也好，你的心在上帝那里，你希望主的再来，这是给我们积极。我们没有因为越坏就想躲避这个世界，我们也没有越好就爱这个世界。不管这个世界越好越坏或者越来越坏，我们是对这个世界做见证，你要悔改信靠耶稣。再好不要以为人可以建造天堂，再坏不要以为上帝的爱不能胜过罪恶。我们得到安慰里面，你觉得消极不消极，包括我们得到鼓励。基督的死、基督的苦、基督的受难给了我们极大的那个力量，这是借着圣灵，这不是借着人，不是借着肉体，是借着灵，这让我们能够受以基督那样的苦楚。第六节，基督的苦楚，这包括肉体的苦楚，这包括精神上的苦楚，委屈、艰难、没有出路。这不只是基督的苦楚，这也是从创世纪以来你看到所有神的儿女会碰到的苦楚，会碰到的艰难，会碰到的痛苦。在这些苦楚、艰难、失望当中，我们能够别的不说，我们能够做一件事，我们能够继续用基督所做的安慰安慰别人。也请原谅他没有给你说这安慰能叫你们脱离苦楚。第六节是说忍受我们所受那样的苦楚。各位，我们并不是英雄豪杰，起码我不是。我们基督徒没有说我们都是英雄豪杰，我们没有，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好的能够有多少程度，这在上帝手里。保罗也求过神，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恐怕我得的启示过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保罗够属灵了吧？我们不知道那一根刺是什么东西。保罗说为了这根刺，他三次求主把它拿走。各位嫂，保罗是有大有信心的，保罗是圣经里面所有的人除了耶稣以外最有信心、最伟大、最无缺点的。他当然也是罪人，但他是最被主使用的人。他三次求神拿走这根刺。刚才我说律法罪的诠释是律法叫你们很吃一惊，现在我说神加给他一根刺，这根刺是撒旦的差役，你很吃惊吗？神让魔鬼的仆人来攻击神的仆人，保罗受不了，主请你拿走。我不知道他在讲三次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三次祷告，如果可能把他拿走。各位，你不要听错了，我没有说不能拿走，我说你可以求，你要有信心求，你要不断的求，但主说我不拿走，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会受很多的苦楚，很多的艰难，但我们也一定会得到安慰，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就曾经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仍然要救我们，我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得救和得胜其实是不能分开的。有一些人说基督徒有两种，一种是得救的基督徒， 那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和大多数的基督徒，这些人出了埃及没有进到迦南地，脱离了火炉但是没有进到流奶与蜜之地。另外一种就是少数的基督徒，是精英分子的基督徒，是来参加灵修会的基督徒，所以那没参加都是那种得救的基督徒，没得胜，还在旷野走。我说你们啊，你们就得胜的啊、哦，感谢主，你们在流奶与蜜之地，让我臭美一下啊。我认为这个讲法大错特错。各位，如果你要分两种基督徒，那你就要分三种、四种、五种、五千种、五万种基督徒了。因为你可以说这个人是得救，勉强得救，仅仅得救，圣经是有这样的话，仅仅得救而已。你说这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我们会说有没有一些基督徒是偶尔得胜偶尔不得胜呢？50%时候得胜，50%时候没得胜，而那就不冷不热不胜不败的基督徒。那我们又说那70%那怎么办？他的水温不是不冷不热，是略热。各位，这样你可以一直分下去的，这没有必要一直分下去。记得我一开始讲了，我再说，我们一切得胜也好得救也好，通通是靠着恩典，这就对了。我们都靠着恩典，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而我们在任何一个有最大胜利的时候，你要小心不要让那最大的胜利使你成为最大失败的开始。因为你在最大胜利，你最得胜，你最属灵，你最圣洁，你最了不起的时候，上帝对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时候，魔鬼就最容易在这时候趁虚而入。我讲的是耶稣的时候试探。各位，我们真的很容易在得胜的时候、成圣的时候、属灵的时候、帮助人的时候、爱主的时候，我们需要被提醒：主拯救我，救我脱离凶恶，脱离患难，脱离自大，脱离自卑，脱离绝望，脱离没有盼望，脱离一切从情欲来败坏，求你救我脱离。我们感谢主，他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甚现在人要救我们，我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是我们需要上帝不断的拯救，我们需要上帝救我们脱离各样的患难。你说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好啊，我们现在稍稍讲到一点关于苦难的事情，这也是很流行的话题，在神学院里面很流行讲这些，在教会里面很流行讲这些，每次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就很流行讲这些，每次教会里面有小孩子生病了，或者有人受苦了，有人怎么样了就有人讲这些，然后要安慰人，然后大家也都常常问这些。对不起，我实在不是一个属灵的人，我常常也是耐心不够，我听到这些有的时候就火大了，就骂人了。我刚刚说我应该同情人的，但有的时候会生气。我不是不同情人，各位，有的时候真的好艰难，有的时候真的好委屈哦。我们教会每年，我相信你们教会也是，我们在台湾那个圣诞节是大事情，所有的传福音邀请工作还有活动，大概是从年夏天就开始准备，然后就有很多的活动邀请人来。那今年我们牧师谢牧师就提醒我们，在大概12月的圣诞前两个礼拜一个祷告会，就说我们要好好祷告，因为这么多活动，我们在圣诞节的那两个礼拜里面有大概10场这些各种不同的聚会。他说我们记得在大概4年前有一次青年人的聚会，就是大学生，我们邀了一些我们教会是大学区，所以旁边有很多的大学生来，邀了大学生来我们教会，在圣诞夜的晚上，很好，有布道会。有一个姐妹邀的朋友跟她一起坐骑摩托车回家路上，那个朋友被撞死了。
那大家当然又会问啊，为什么？
你邀一个慕道朋友来参加基督教的聚会，然后回去，人家摩托车送你回家，被车撞死了。各位，这些事千千万万个，随时在我们身边发生，不一定是这么绝对，不一定是这么惨，但会有啊。譬如说，你今天来这里参加聚会，哎，怎么就坐错地铁了？怎么就被单延了？或者就停电了？或者又来一个地震了？各位，生活中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很多很大不合理的事，那叫苦难；很小不合理的事，那叫倒霉。天天都有。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相信上帝是全能、慈爱、全善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好，我们今天不会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只是简单提一下。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他没有讲苦难从哪里来，他也没有讲这苦难会消失。我们说我们可以求苦难消失，我们可以不但求苦难消失，我们可以求神在物质上、身体上、精神上给我们各样的祝福，这我们可以求，也应当求，因为我们是正常人。各位，我们不是神经病，我们没有求神给我们癌症，我们没有求神天天给我们海啸，我们没有这么神经。我们求神给我们风调雨顺，我觉得我希望我们基督徒要不需要这多余的提醒、多余的话，但是我需要提醒一下，我们讲十字架道路，我们讲舍己，我们讲为主受苦，我们并不是有被虐待狂，我们跟诗人一样非常正常，希望吃好喝好穿好。今天晚上有人请我吃饭，我一直在想吃什么好东西。各位，真是给他一个暗示啊，对不起，明示了，真不好意思。我绝对没有想到说这个弟兄会跟我讲，康牧师，今天这么多灵魂来这里，我们要好好祷告，我们晚上一起进食祷告好吗？那我一定要说好吗？对不对？我一定希望他说，康牧师，你累了需要体力，多吃一点。我可以跟你讲哪些东西帮助我的体力哈。我们没有被虐待狂，我们强调十字架道理，我们强调舍己，我们强调为主受苦，但是我们是很正常的，我们并不希望有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世界上的苦难、死亡、疾病的原因都是罪恶，所以我们恨恶这些，基本上是因为罪恶。但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神解决这些罪恶的问题，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在圣灵降临之前，或者五旬节之前，神从亚当夏娃开始也巨细无遗的在每件事上施行他全然良善的旨意，在每件事上，这包括他也使用这些苦难来给我们一些管教和训练。我承认有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回答为什么这样的，我们承认这个事情，我希望我不要再重复了。死掉的人、受苦的人，死得越惨的人、受苦越多的人，跟他犯罪并不一定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你不是罪恶越多，你在这个世界就受苦越多；你不是罪恶越多，你就活得越短。这我们应该非常清楚。但是的确，上帝在使用这些，有的时候我们实在看不懂。事实上每个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和痛苦我们都看不懂，为什么给某些坏蛋那么多的物质上今生的祝福，为什么给某些好人这么多物质上今生上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说一件事，我们可以很正面的相信，不仅我们希望去掉这些苦难，我们求我们也做事，我们希望找出致癌的药物，我们希望怎么样能够防止海啸、地震等等，我们都做，世人也做，基督也做，我们也跟世人合作做，我们也祷告。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我们怎么样，上帝在使用这些，上帝在使用这些，有的时候使用这些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医治的是一个提醒。诗篇78篇49节，它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启示录2章16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这里，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里都告诉我们，苦难从人的罪恶，上帝对人的罪恶给人的刑罚开始。如果没有罪恶，没有苦难。但是罪恶苦难临到世人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罪比较多就苦比较多，不是因为你善比较多福就比较多。将来在天堂地狱一定是这样，我们将来在天堂一定有那个在地上多背十字架舍己的得到更多祝福，这是真的。在地狱里面更邪恶的有更深的无底坑啊，对不起，这是一个矛盾的字眼，更深的无底坑。但在现实世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善良的人和恶人，各位即使不信主的也有善良和恶的之分，基督徒也有比较恶的，也有比较善良的。苦和福临到所有的人，希望苦和福对所有人都有一个正面的结果，就是悔改归向上帝。上帝赐的福要我们去寻求赐福的上帝，可是世人常常就寻求福而没有寻求赐福上帝。上帝给我们的苦难，求神希望我们在苦难中也寻求上帝，也能用苦难中神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人。诗篇我刚读的78篇49节，神的确使他的怒气，是神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降灾的使者。所以我们临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求神光照，我是不是做错了。如果我做错了，求主赦免让我悔改。如果我没有做错，在这里保罗甚至没有讲到我们要求主光照，看看我们有没有做错，保罗都没有讲这些。保罗就说我们得到苦难，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立刻得到安慰。只是我在这里分析一下，如果我们是做错了，我们求主让我们悔改。但是不管我们有没有做错，我们受到苦难，我们都盼望这个苦难让我们能够成为更加圣洁、善良、坚强、勇敢、喜乐、平安。苦难让我们结出美好的果子。你要结出美好的果子，生活要活得好，你最基本的还是要懂得我们讲的恩典的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上帝是如何的爱我们，这是道理。但这个道理要活出来，常常就经历一些我们觉得实在是莫名其妙的苦啊，或者莫名其妙的艰难啊。我如果是保罗，我会说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神因为不要保罗骄傲，所以加一根刺给他，就是撒旦的差役攻击他。我是保罗，我会说上帝真是冤枉极了，也就是你实在是不义到极点了。第一个在那里讲哈，这就是哥林多后书12章，保罗并没有求一个无比伟大的意象，保罗并没有，上帝给了他看到一个很奇妙的意象，或者上帝给了他一个极大的启示，那个启示非常伟大。我说冤枉就是这样，我说倒霉就是神让他看到这个启示，可这启示是什么一个字都没讲，各位这叫倒霉了。今天神如果叫我讲一篇道，讲了这篇道以后，日本有100万个人悔改，然后因为这是一个太伟大的道，讲了上帝怕我骄傲，所以我一讲完100万个人悔改以后我就死掉了，那也值得嘛，对不对？保罗得到一个启示，伟大的不得了，就他一个字都没讲出来，那不如不看嘛，不看他自己很自己欣赏也不错嘛，虽然不能讲出来，他自己看到很荣耀的事情，他不讲出来，自己看到，他也不能讲，他也没看，这是上帝给他，他没有求。然后上帝说：“这个启示太了不起了，为了不让你骄傲，我让你受很大的苦， 各位，从头开始都不是我要的。神如果今天给我一万两黄金吧，我没有求过啊，各位，我从来没求过一万两黄金。神如果给我一万两黄金，然后又说这一万两黄金你一毛都不能花，也不能捐，也不能告诉别人，然后因为你得了一万两黄金，怕你骄傲，我让你得慢性死亡的一种病。各位，这很冤枉哎！我没有求你给我不准我用，我也没有用，也没有求，然后你要加一根刺在我身上，莫名其妙。我们感谢主，是保罗说他夸他自己软弱，显然那根刺跟软弱也有一点关系。我在生活里面我犯了无数次的错误，可能有数了，我还没那么坏，但是大概也有24953次左右吧。我犯了很多错误，你再问我，我也再强调一次，你不问我要强调，我不希望不要犯这些错误，应该不要希望，不希望，我们不希望犯任何的错误，一次都不要。但是的确我有这样的经验了，那个错误固然叫我羞愧，叫我痛苦，叫我难过，叫我常常希望时钟能倒流，那件事情不发生，叫我常常甚至痛苦到没有发生过多好，生不如死，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也可以说这句话，如果你继续信靠上帝，那个错误，所有的错误所产生的，总的来讲还是祝福。这就是基督徒最乐观的地方，我们恨恶罪恶，我们讨厌罪恶，我们不要犯罪，但即使我们犯罪了，你回到上帝那里去，你真的悔改，那个错误所造成的伤害，对你对别人，那个罪恶所造成的管教和恩典，对你和对别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说，过犯不如恩赐。我们基督徒是乐观的，我们只要继续不断回到上帝那里，苦难也许给我们一些管教，给我们一些艰难，我们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在这里保罗说结出来的是安慰，是让我们更加去信靠上帝，是让我们更加的坚固，是让我们来在这些里面有圣灵更清楚的做见证，圣灵做我们的凭据，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使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使我们继续的求，使我们继续的赞美，使我们继续的感谢，使我们继续的敬拜，使我们继续的侍奉，使我们在敬拜侍奉挫折中继续在神的家里面，继续在教会里，在主的肢体里面继续的成长。是我们有困难，但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神爱的人得益处，叫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得益处，叫神所拣选的人得益处。应该希望就是叫你我得益处。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恩待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祝福中，不在你的咒诅中。我们不应该在你的咒诅下，因为你所有的咒诅耶稣都替我们承受，我们应该是在你的祝福下，因为所有的福气都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了。所以主啊，让我的心不要忧闷， 让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不仅以你为乐，不仅以天堂为乐，不仅以神永远的荣耀为乐，也以你给我们的十字架为乐。天父，我们在这里，在此时，我们正在作战，不幸的恶心，撒旦的话语，肉体的感觉，世界的引诱，都一样的真实，甚至更加真实。理性对上帝的怀疑，理智对上帝带领的不满，都一样真实，甚至更加真实。主，我们再一次求你，用你的话，用你的十字架，用你的宝惠师，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使我们确知，不管怎么样天摇地撼，我们确知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